大家好，这里是星星观察所，我是花花。
我是季子，大家好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开始第一个打招呼的是花花，不是我了。所以也像我们上一期跟大家说的一样，我们的花花同学制作好了他的一期稿子，
还挺紧张的。
是吧？我也很期待你这一期的案子。说实话，我已经把笔跟本子都准备好了，看我多认真呢。
说实话，这是第一次我讲话有人会记笔记呢。
听说很多细节，是不是这个案子？
对，会比较多细节跟埋伏吧。
我也很期待。那我们就先开始，就是最新的一些案件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一部分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跳到关于正式案件开始的时候。那最近我看到了在微博上面，真的是我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首先，这个标题是。广东13岁女孩被邻居性侵，这个性侵她的男子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而且两家就住在同村，应该家里就离得非常近。他怎么样就是性侵这个女孩子呢？他用一些零花钱去引诱了这个女孩子，就是刚开始女孩子其实是不答应的，然后呢，这个男子吧，这个老人他就是想说，我给你一点钱，然后你就答应我跟我发生性关系。其实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就这个男的跟自己说的到底是什么，但只是说下意识的隐隐的感觉有点不对劲。然后呢，这个男的他跟这个女孩子加了微信，在微信上面还再三的叮嘱这个13岁女孩，就说你不要跟你父母讲，你只要不讲，我后面还会给你钱花。然后就这样子两个人。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性关系，好在这个女孩子父亲非常的醒目，他就是通过女孩子她的内衣裤上好像有血迹，然后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其实刚开始他也没多想，他觉得可能是来月经，但父亲嘛有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跟女儿直接说，然后他就想说通过奶奶跟女儿说，然后结果一问，然后一说这个事情就穿帮了，女孩子的哥哥或者是弟弟。就跟父亲说，他也知道自己的姐姐或者妹妹是有人给他零花钱花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经过。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恶心，而且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广
对
东。
对，他就是用点零花钱就诱骗那种不懂事、未
对，
谙世事的女生，就
对，
是好不人道。幸
是
好
的，
这个女生会有一个体
好
贴
爸
细心
爸。
的爸爸。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生活之中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防备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提前预测的事情，就比如说一些小概率的事件，我们真的走在路上遇到了坏人，那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对吧？但就是这种坏人发生在身边，你就是反而就感觉真的是那种100%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你就是哪怕你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它就发生在你身边，那种感觉反而就让人更加气愤了。
对，气愤和无力吧。
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平时要多锻炼一些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万一遇到了这种事情的时候，可能还会凭借你的一些小机智，或者是平时看到的一些视频啊，那种自卫的那种，就是自己保护自己的那个手段，然后出去。
没错，而且可能这也提示我们，性教育要在小孩子更早一点的时候跟他们灌输一下，比如说。你周围有什么奇怪的叔叔，有什么奇怪的阿姨，你也要注意。遇到这种感觉不对劲，你第一时间要回家跟爸妈讲，不要为了一些零花钱或者是糖果，就听信了这些奇怪的阿姨或者叔叔。
就不要害怕告诉自己的爸妈，就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最好都是跟父母讲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父母可能也要更加聆听自己的子女的一些话。我觉得这里面的他父亲就做得还挺不错的。
点赞。
点赞。那我们就花花准备好了吗？开始。
OK，OK。时间呢，就倒退回1991年的12月6号。地点是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首府，一个叫做奥斯汀的小城市。这里啊，就发生了一起血腥残暴的命案。你知道吗？就是奥斯汀嘛，我查了一下，它是位于美国的南部，但是它的常住人口呢，仅仅是84万人。因此啊，全美其他城市相比啊， 奥斯丁的犯罪率呢是比较低的。那你知道就是那种血腥还有残暴的案件啊，更是就是少之又少嘛。
在美国也算是一个美好的城市吧，难得美好的城市。
奥斯丁啊，还是全美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呢。
啊，真的。
对，在6号的深夜，街上巡逻的琼斯探长啊，在汽车队长那里收到了同事调度员的信息，当地的一家酸奶店遭到了抢劫，并发生了火灾。他一开始呢，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纵火案，但其实不是，因为呢，他们请求消防队帮忙扑灭火之后，竟发现了4个女孩的赤裸尸体。
啊，为什么是赤裸的呀？
你这个听我后面慢慢给你讲哈。首先，我先告诉你他们的身份吧。尽管这场大火来势汹汹，他们的身体被烧得体无完肤，但你知道，就是美国居民都比较注重自己的牙齿健康嘛。方通过了牙科记录呢，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艾米、伊丽莎、詹妮弗以及妹妹莎拉。
妹妹莎拉，就是她们还有姐妹是吗？
对，詹妮弗的妹妹是莎拉，就是她们两个是亲姐妹的关系。四个人呢都是未成年人嘛？那你不是说那个亲有一对是亲姐妹的关系吗？姐姐
对。
詹妮弗呢跟伊丽莎就是这家酸奶店的员工，而妹妹莎拉呢跟她的朋友当时是在附近的商场逛街，两人啊打算是在半夜11点左右呢去酸奶店帮助姐姐詹妮弗打烊，再结伴一起去参加下一场的派对的。不知啊，恶魔即将来临。你刚刚提到为什么四人都是赤裸着身体的呢？因为他们的衣服被那个凶手给剥下来之后，绑住了他们的手，他们的嘴也被布条跟自身的衣物堵住了。
就等于说是他们是一个类似被绑架那种感觉。
是的。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身体是被垒叠在一起的，就是像。
垒叠，
对，就是像堆火柴一样，一个叠着一个的，
横着的还是竖着叠啊？
就是竖着叠。
啊，就是像那种学校里面体育场摆垫子那种，往高
是
处叠。
的，就很奇怪，
对，
对吧？
对。
四人中的三人呢，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被发现的，就是酸奶店的后门跟橱柜附近的地面被发现的，身上是被严重烧伤，三人的致命伤呢，是脑后边的一部枪击。根据当时的弹道调查呢，三人呢都是被同一个手枪所射击的，就是那把手枪后来被调查出来是点22口径的。
就是先被杀了，然后再放了火，
对，是这样子
可能
的。
是先强奸了吧，因为他们全身赤裸。你继续讲。
后面也证实了，至少有一个受害者是受到过侵犯的。说最小年纪的那个艾米，她的意志力呢是最顽强的。她尸体的那个位置跟其他三个人的位置呢，就有一段距离的。
啊，是他爬过去的，是吗？
对，她中了2处枪击，其中一枪是直接贯穿了大脑。对，我看一下报道，她那时候就是还没有死亡，就
哇，
是
他
对，
十
就是
三
她
岁吗？
是13岁，也有可能是那就没有打中血管吧。所以他那时候还没有陷入昏迷，他就
想
获
逃
救求，
生。
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这个
但，
十三岁小女孩能够中2枪还能往外爬耶，我觉得好了不起啊。
是的，
但是带入了之后又感觉她应该生前很害怕吧。
我觉得是有点绝望。他的身体的烧伤程度呢，没有其他三人这么严重。他只有30%左右的二级烧伤，大脑后枪击则是被点38口径的手枪射击导致的。
就2把枪吗？
对，有2把枪，2个口径不一样嘛，就2把枪。
哦，那就不一定是只有一个人了吧？我个人猜测，有这种可能性。
是的，因为你想，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没有办法绑住4个女孩子之后进行枪击，还放火。还没有引人注目，这个确实很困难。
对，可能团伙作案概率比较高。
是的，探长琼斯以及他的搭档贺卡贝啊，随后接手了这起案件。在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贺卡贝探长都称，现场是十分令人震惊跟绝望的。由于案发现场经过了大火的猛烈攻击，以及消防队员强高压水枪的喷射。 其实能收集到的证据少之又少。
嗯，
凶手还将制作酸奶的一些糖料原浆在纵火前撒在了尸体的附近，这也极大程度的污染了犯罪现场。
我就在想，他撒这糖浆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羞辱这四个女孩子，还是说是为了助燃呢？
我倾向于后者这个说法，糖浆还有一些纸巾啊、木屑啊，其实都是被凶手收集起来了，在当时，对，这样会起到一个助燃剂的作用。
好。
警方以及当地的烟草局啊、枪支部门啊、FBI 等等有关部门一起侦查，不负众望，在现场主要发现了以下三处的证据。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上面说到的两支枪支的使用痕迹嘛。第二点呢，就是酸奶店的内部管理员经过清点之后啊，他们发现柜台内的540美金是不见了的。
第三点是什么？
在艾米身上，就是年纪最小的死者身上，他们采集到了一个男性的 DNA 样本，
在哪里采的 DNA 呀？
是在艾米的阴道内部采集到的。
那就是说，这个艾米被性侵了？
对，是的。但你知道，就是大火的燃烧之后，它这个 DNA 很可惜不是一个完整的 DNA 图谱，它只是 DNA 的一部分。对，就是没有办法通过收集到的这个样本得知到完整的 DNA 信息嘛。
那就不能查到是哪一个人了，是吗？
对，至少在
天
当
呐。
时91年的技术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好可惜啊！他那个艾米是最小那个，就是唯一一个被性侵的嘛，因为好像记得你刚刚说到是有一个女孩子被性侵了。
对，警方调查是至少一个女生被性侵了，但是我看了美国那边的日报，没有找到他们透露有第二名性侵的对象。
哦，那有可能是因为就是 DNA 不完整，就或是烧掉了，找不到。
对，有这个可能性
我
的。
的天呐，强奸未
警
成
方，
年，不好
是
意思，
的，
你
而
继
且还
续。
放火烧了他们，
对呀，你强奸
太
完
恶
未
劣
成年
了。
还烧死他们，还偷钱我，就是四个主要动机你都占了。
对，就是十分的恶性暴力事件。所以啊，在谋杀案发生不久之后，警方以就为了搜寻凶手们的信息呢，就向公众寻求帮助，就像那种常规做法一样，女孩子那些照片就被悬挂在公路上很醒目的广告牌，还有一些城市出租车的后面。悬赏金额呢，达到了25,000美元。他们的目的呢，当然都是希望目击者能够提供有用的线索，帮忙破案。酸奶店的附近比较关心这起案件的居民朋友啊，也经常在这边围观警方调查，还有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讨论这起案件嘛。
就影响也比较广泛。
对，有了悬赏金的诱惑啊，还有那些热心群众的帮助，警局的电话那段时间可以用络绎不绝这四个字来形容。但是呢，经过争辩之后，没有搜寻到什么有用的证据。
一条都没有。
提供的证据无非就是一些看到一些很可疑的人物，就没有说出那些人是谁啊，或者说根本不认识那些人，没有很有利于破案。
就是不够具体。
对，那段时间警方一共有342人的嫌疑人名单，你知道，这是相当大的工作量了。所以那段时间，那些探长们呢，在警局里面到处翻阅资料，还是很有抱负的，想要将那些凶手缉拿归案的。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位叫做皮尔斯的青年引起了探长们的注意。在凶杀案发生的第八天后，他在酸奶店附近的一家商场被抓捕了。他的那个线索呢，其实是由警方的线人提供的。他那个线人就说，在案发店当晚呢，皮尔斯啊携带了点22口径的手枪在附近商场闲逛。这个口径就是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案发现场弹道检测出来的口径就是一样的嘛，点22口径嘛。或许秉承着是不放过一切巧合的原则，皮尔斯就立刻被警方带走询问了。皮尔斯说：“没错，这把手枪确实是我的，但是他那时候把手枪借给了他的同伴威尔伯恩。”
借给了他， 手枪是随便能借人的吗？
威尔斯是一名辍学者，就是那种小混混，他们
嗯，
就是有一个团体嘛，那种混
帮
混团
派。
体，对，他们就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嗯。
威尔斯又爆出是威尔伯恩以及他的两个同伴迈克尔还有小罗伯特在凶杀案使用了这把手枪，他们三个才是真正的真凶。
我小小插一嘴啊，
你
虽然我不
说。
知道他是不是，就皮尔斯是不是真的凶手，但是他不是，但是他又知道这么多细节，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奇怪。
对，这也是个埋伏。反正啊，四人最后都是被当做第一嫌疑人带走调查的。
嗯。
皮尔斯戳出去的那三人呢，被带走接受讯问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的否定了皮尔斯的言辞，就说自己没有参与到这场谋杀案中，是皮尔斯说谎。
嗯，
当多数人质疑少数人的时候，皮尔斯的声名就开始站不住脚了。警方呢，也不是说仅凭一个人的供词就相信他，对吧？
嗯，
他还是要证明一下的。因此呢，这个琼斯探长就决定让皮尔斯打电话给威尔伯恩，来验证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呢，警方是在背后监听着的。
嗯。
结果真的让人很吃惊，威尔伯恩在电话里面表现得很茫然，不知道皮尔斯说的是什么。
就等于说，皮尔斯像是跟他聊起这个凶杀案。
就是打电话跟他说啊，你看我上次不是借了把枪给你吗？来引诱威尔伯恩说出他确实有那天晚上倒过酸奶店并进行抢劫、性侵、凶杀这个事实。但是
好。
威尔伯恩就一直没有啊，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种很茫然。
哦，就还挺坚
对，
决的，是吧？
是的，他特别坚
嗯。
决否定。后来呢，琼斯开始对皮尔斯不信任了。有一个医生，他就说皮尔斯其实他是精神有问题的，他的精神状态是不适合做供词的，因此这份供词就没有被采纳。
嗯，
还有刚刚说皮尔斯为什么被抓走，他不就是因为有1.22口径的手枪吗？对吧？
对，
当时的弹道技术十分有限的，没有任何的证据直接说明他那把手枪就是案发现场发现的那一把。这四个人在当时就没有被起诉或者指控，对案子一度陷入的就没有办法继续调查的困境了。
嗯。
这时候呢，探长琼斯呢，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是什么？
不关这四个人的事情，是出现了另外两个人。
啊，
我们刚刚不是说凶杀案是发生在12月的吗？对吧？
对，
在凶杀案发生的前3周啊，也是在奥斯汀这座城市。一名年轻的女子呢被绑架，而且也是遭到了性侵犯。随后呢，警方呢就发布了嫌疑人的长相素描图，
嗯。
其中一个嫌疑人的长相跟一名目击者报告的坐在酸奶店外面一辆汽车上的男子长得特别像。
哦，新的线索。
对，你说这两个案子不就联系起来了呢？对吧？
对，而且刚好有强奸又有绑架。
是的，是的。这
嗯。
多亏了那些热心群众，所以说没事，我们得多观察一下四周，
嗯。嗯。
所以说引起了奥斯汀当局的注意。凶手难道就是他们吗？1992年就有消息证明，性侵案的两名通缉犯呢已经逃往了墨西哥了。之后，墨西哥警方呢直接逮捕了这两人。当琼斯啊跟奥斯汀的专案调查人员询问这两人的时候呢，他们最开始是否认酸奶店谋杀案有任何的关系的，他们说这不关我们的事情，这不是我们干的。但是换成墨西哥审讯的时候，他们就说是的，是我们做的。你看这个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真的让人特别难信服。
我想不到什么原因哎，为什么他会对待不同的警局，他会这样子翻供的感觉？
对啊，你看，连我们公众都特别难信服你，又何况说是经验丰富的专案调查人员呢，对吧？
对啊。
所以说，奥斯汀的治安调查员就怀疑说，是不是这俩人被墨西哥当局给胁迫住了，就是让他们做假口供？
啊啊，
对，
那
是
墨
的，
西哥当局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帮助了美国破案嘛。这
啊，
两人后来接受审讯的时候，他们提供供词的那些细节跟
嗯，
犯罪现场不是相符的。 甚至最重要的，他那个手枪的口径都说错了。所以说这条线索呢又这样断掉了。后来经过了3年的调查，还是一无进展。琼斯探长呢也被调离了凶杀案的这个部门，是因为奥斯汀警方部门就想希望有新的调查人员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案子。就像我们就是像做一道题做久了，我们需要去休息一下，重新再回来看，说不定会找到一个新的解题思路呢，对吧？
理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尽管新的探长们还是有在不停的搜寻证据、走访、调查，还是一无所获，
新的方式也没用。
还是因为那场大火水枪的浇灭，犯罪现场实在是受了太严重的损害了，就没有办法能够搜集
没
到。
有很多证据。
是的，
那还有新的发展吗？这个案子。
是有的。1999年，这时离案发已经过去了8年有多了。当地的广播突然报道了一则新闻，其中呢就包括了警方逮捕了与1991年酸奶店谋杀案有关的4名嫌疑人。
就最开始被怀疑的那四个人。
对，对，就是皮尔斯跟他们其他3个同伙，
怎
对
么
吧？
了？
他们为什么又会被抓住了呢？真的露出了什么马脚吗？可能新的调查专案组呢，迫于压力，决定重新梳理这起案件的细节。新的探长呢，再次看到了皮尔斯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出于直觉，就觉得这人不对劲，
是吧？
就决定再次将这四人带回来重新审讯。这一次啊，出乎意料的有了破了，
是什么突破？
四人中的2人承认是他们干的。
这么突然吗？为什么呀？
四人中的迈克尔经过了4天20个小时的审讯，发现扛不住了，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说，其实四人早已有了计划，并且在案发的当天下午已经去了酸奶店附近蹲点了，规划了一个完美的抢劫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四人中的3个人，也就是迈克尔、小罗伯特、皮尔斯进入酸奶店抢劫，留下了当时年仅15岁的威尔伯恩在外面放哨。天黑之后，他们就带着2把枪过来了。迈克尔说是他和小罗伯特做的。迈克尔当着警察的面承认说见过这些女孩，还记得其中一个女孩一直尖叫。但他提到了一个细节，他听到了枪响，随后他也扣了一次扳机，结果又听到了一声枪响，说一共是听到了5声枪响。
就是他正在打劫的过程中，在店里面听到了别的枪响。
是的，是的。
他有看到别的人吗？
这就是匪夷所思的，
对啊，我完全构建不出他所描述的这个画面来。
要不就是他在打劫的时候有他没发现的其他人在。
要么就是可能有人从门口，就是外面射进来。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迈克在做供的时候说谎了，为了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捏造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随后呢，警方呢就拿着迈克尔的口供向小罗伯特施压。就说，你的同伴将你供出来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小罗伯特呢，也还承认了自己参与了这场血腥的暴行中，他承认了自己射杀并且性侵了其中一个女孩，而且小罗伯特呢，最主要的是什么？他掩饰了艾米尸体摆放的位置，并且知道他是点38口径的手枪射杀致死的，他就是比迈克尔说的更加具体、更详细一些嘛。
对，那他肯定就是参与的人了。
因此，警方最后决定采用迈克尔以及小罗伯特的口供，准备以谋杀罪起诉他们2个。至于当时年纪最小的威尔伯恩，他在审讯的过程中一直是以强烈的态度来否认这一切的，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而另一个同伴皮尔斯，由于在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任何与他相关的物证、DNA、指纹等等，因此威尔伯恩以及皮尔斯没有被起诉。
那另外两个人是成功了，是吗？
对，就在2001年嘛，小罗伯特呢就开始接受受审，陪审团审议了13个小时之后有了结果。小罗伯特呢被裁定有谋杀、性侵、纵火这些罪名，被判处了死刑。2个月之后，迈克尔也被判了刑，只不过这他被判了终身监禁， 并且不得假释。
这个也能理解吧，因为他杀了人还强奸耶。那咱们案子就结束了吗？难道？
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其实将他们两个人跟罪犯现场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他们的供词，也没有说查到什么证据，就很具体、很确切的什么 DNA 啊、指纹啊，这些证据都没有。
对呀，但是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就有嫌疑的那个人自己亲口承认了，而且很多作案细节他也说出来了。
这么说也有道理，但是你不能只是凭借一些模糊的对话就说这两个人有罪，对吧？你
对。
至少要找出一个强有力的，能够证实他们两个跟犯罪现场有关嘛。
对，你这么说就感觉确实警方这边做的工作很不到位。
就有点不严谨。
对，是的。
事实上呢，两人呢后面对外界多次指出，他们的审问过程存在着逼供的行为，也就是警方逼供。是的，我其实看了他们的那个后面流出的那些视频啊，引导他们就是参与到了这场案子中，就说当时就是在现场，对吧？如果得到他们否定的回答之后，警方会用更大声去训斥他们，就是在威，
逼供他
就是
们。
气势上就已经战胜了他们。在警方审讯迈克尔的时候，甚至还将一把枪指到了他的头上。
我天啊，就是不仅语言上面你在诱供，生理控制他们，还有生命威胁他们。
我就觉得挺可怕的，这两人呢就不满意自己的判决结果，随后呢就向法院提出了上诉的请求。
那有用吗？
你别说，还真有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说，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那肯定啊。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物证，不能仅凭两人的口供就定罪的。所以说，其实他这个判刑的结果其实是违背了当时的宪法原则的，而且在2004年啊，美国还颁布了一个宪法修正案，叫做第六宪法修正案。后来被发现呢，当时迈克尔跟小罗伯特的庭审现场也是违反了法律的，因为当时的辩方律师就是两人的律师都没有能够向这两人进行现场盘问。你
然后
说
就
这要
直接
深究？
判了。
是的，你这样深究起来，其实就是侵犯了迈克尔跟小罗伯特的宪法权利。
对，肯定不合理。
当时的司法机关呢，就是读了他们的一小段的供词给审判团听，然后听完之后讨论了一番，就判刑了。
我怎么觉得就像是走个过场一样啊？
就是其实内心就是觉得，就是这两人没跑了，肯定是你俩，要不是你俩，你俩咋会突然认罪呢？
就是从这个警方、检方到检察官，到这个辩方律师，还有陪审团都不太靠谱的感觉。
就反正程序上总归是不太科学、不太准确吧。所以呢，2006年德州高等法院呢就决定推翻原来的判决效果，之后呢决定重新审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阶段啊，这两行人还是在监狱里边的。2008年，也就是距离案发已经有17年这么久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又来了，几乎是直接推翻了本案。
是什么？
之前不是说在艾米身上发现了一个 DNA 样本吗？对吧？17年之后呢，其实科学呢比当时呢是进步了不少的，检测技术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嘛。科学家呢确认艾米身上 DNA 样本其实属于一条男性的 DNA 链的。新任的地方检察官呢就决定寻找更加强有力的证据来找出这个凶手。所以他决定 DNA 检测呢，来检测艾米身上的这个样本。这个新的检测叫做 YSTR。
是
我
什
们这
么？
里科普一下，其实也是我后来找的，百度上的啊。就是 YSTR 呢，这个检测技术呢，是可以通过 Y 染色体定位到男性的父系家族的。你知道我们就是身上就是 X 跟 Y 两个染色体嘛？Y 是男性特有的嘛，而且是呢，由于 Y 染色体呢是传男不传女的，所以说整个父系家族的男性呢都拥有几乎一模一样的 Y 染色体的。 对，所以说 Y 染 STR 这个测试呢是可以追踪到一个家族的。
啊，我懂，我好像之前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的案子也是这样子。哦，中国那个白银案好像也是这样子吧？
是的，是的，就是那起案子。
嗯嗯。
对对对，但是他追寻到一个家族，但是不能追寻到具体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家的可能性，寻找到真正的可能性就放大了很多嘛，范围揭晓了
嗯
嘛。
嗯。
但是结果呢，真的让人很吃惊，因为经过 YSTR 的检测，这个 DNA 结果不匹配原先四名嫌疑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啊，那，
就是说他们四个都不是凶手。
哦，那就说明肯定是 B 供的。
对，一个是 B 供的，那还有就是说凶手还有其他人，
嗯，对。
对吧？这怎么找呢？就
对
是，
呀，
因为没有任何的指纹、DNA，还有直接的目击证人，在
嗯，
2009年，地方检察官呢就撤销了对小罗伯特还有迈克尔的指控，两
嗯，
人在坐了10年冤牢之后又被释放出去了。
哎呦我天，他们好惨啊！说真的，
对，是的，
无妄之灾。不过好在有人
对，
帮他们翻案了。
我觉得还是感谢这个 DNA 技术的进步吧。
而且也感谢有人帮他们做这个，一直在盯着他们这个案子，不然
是
的话
的，
他们
是
可能真
的，
的要做一辈子了。
对，真的是冤狱。
嗯，那后来呢？
后来还真的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在2017年啊。一名奥斯汀的警探试图将这个男性 DNA 的图谱输入到一个公共的研究数据中去，
嗯。
竟然真的又意外的被他找到了这个匹配项。
哦。
你知道吧？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妈呀，终于找到人了。
我隔了那么久，感觉终于又有希望的感觉。
是啊，
那能确定
但
是哪个人吗？
很可惜，这次。还是没能找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共匹配数据是由 FBI 匿名上传到网上去的，仅仅是用于人口研究的。
啊，嗯，然后呢？
对，所以说当奥斯汀当局试图想要获得这些样本的名字的时候，FBI 表示说不会提供，因为
啊！
说那是说你侵犯了研究人员的权利，这个隐私。
如果我们是文字在聊天的话，我这个时候只能发6个点，表示我的无语。
是的，我那时候看的也好无语啊，你知道吧？就是在揭开凶手面罩的前一刻，你又被迫停止了步
对
伐。
呀，啊，我懂你，而且隔了这么多年，都已经到17年了，
对，
那四个女孩子的公平公正怎么办？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家里人就特别的难过，就好不容易现在又来了一个希望，现在还得破灭，真的很难。
对啊，
奥斯汀的调查人员很想尽力，他又找到了国会议员寻求帮助。这
嗯，
国会议员呢，也是多次请求 FBI 公开这个人口研究的来源，至少公开这个被匹配到的样本的名字嘛。
嗯嗯嗯，
他还是拒绝了。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对这个 FBI 说什么了。
奥斯汀的当地人员，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做了十分大的努力，但是没有办法，直至今日，酸奶店的谋杀案还是没有能找到凶手。
嗯，就还是一个悬案。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后面还找到了一个小插曲。
嗯，你说。
在2010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之前不是说这个皮尔斯被无罪释放了吗？对吧？
嗯。
这个皮尔斯呢，当时遇到了一个名叫弗莱克的警探来，我记得是查车吧。但是
嗯。
呢，他看到这个警探之后扭头就跑。后来呢，弗莱克就上前冲上去跟他扭作一团，
打起来了，
对，打起来了。
啊！
后来，皮尔斯呢就手上拿了一把小刀，刺伤了那个警探。之后，警
啊！
探在他没跑出去几步呢，这个弗莱克就直接掏出了手枪将他射杀了。
啊！
因为他刺伤了这种办案人员嘛，其实他没有
哦哦，
恶意，我觉得
我
警探
知
没有恶
道。
意，是的。但是你说皮尔斯是不是心里有鬼呢？我也不知道，大家
其
都不
实。
知道。
这个弗莱克警长的做法我能理解，特别是在美国，就一言不合
是
就掏
的，
枪，我更能理解了。
是的，是的，哎，所以说酸奶店 这个凶杀案到现在就还是没有能找到幕后的真凶是谁。
从你开始讲到那个皮尔斯他们四个人，然后我就对他们四个人的印象，从最开始的怀疑到后来，就是他们四个。然后呢，你又跟我说他们被冤枉了，那我觉得天呐，不是他们，我觉得有点对
对，
不起他们。结果到后
是
来，
的。
你又说到他这个，遇到这个弗莱克警长，然后最后被他杀掉了。怎么说？
对，
我在想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最后
嗯，
见到这个警长为什么要逃跑？因为他之前不是在监狱里面嘛，经过很多
嗯。
轮的拷问跟逼供，所以他可能就不太相信警察。再加上他可能确确实实当时的情况下在公路之上，因为超速什么原因，加上心虚，对，超速心虚，然后加上对警察的不信任，然后就逃跑，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嗯，是的，但我还是觉得，我
就
个
还是
人猜
怀
测
疑
他，
他。
对，我个人猜测他还是有点知道实情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将他同伴，就是那个可怜的威尔伯斯给爆出去的那个人。
哎，但我又觉得 DNA 又是铁证，证明不是
嗯，
他们四个。要
对。
么就是 DNA 技术有什么问题咯？
嗯。
哎，
对，
后面
所以
是
说，
能确定那个家
嗯，
族不是他们四个的吗？
对，后面是确定了那个 DNA 不是属于他们四个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那个什么迈克尔跟小罗伯特的供词都不能够被相信了，因为他那个他说出来那个就是警察想听到的嘛。
而且确确实实在他们就是审问的这个视频里面，警察有逼供的行为。
嗯，是的。可能是各国国情不一样吧。就 FBI 为了隐私法，就没有公布这个被匹配的样本，还是很可惜。
对，这一点我非常的无语，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公布。我觉得你为了4个人的人命，这一桩这么多年的案子，你也得公布呀。对吧？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呢？你失去的是隐私，可是我失去的是4个人命哎。
哦，对，就是这个，嗯，
但是我觉得 FBI 很，就是明明可以把匹配出来的单独给奥斯汀的警长啊，没有必要把他公之于众啊。你只要最后能确定是那个家族里的某个人就可以了呀，就完全不会泄露别人隐私。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去做到的话。
可能还是怕信息泄露这个可能性吧。
行吧。
对。因为当时他们做人口调查的时候，肯定是跟那里的人说，绝对不会将这些信息泄露给其他人的，所以说这样他们才肯配合嘛。
可能确确实在那个美国的环境下，这个隐私可能确实高于一切吧。
是的。那好吧，我们今天的案件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新的其他角度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再见。
还没采访你，第一次录音有什么感觉？
我紧张死了，老铁。
那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整一个效果还不错，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
嗯，
那我
好
们
吧。
就下期再见。
嗯，好，拜拜。
好，拜拜。